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我想那个针对上次有谈到，导师有谈到那个无疾而终嘛，无疾就是没有病然后往生，那导师也点到其实无疾而终就是临终没有病呢，其实不能以此呢来论断这个人的善与恶，乃至他的往生是好的或者坏的，因为大疾恶人呢其实也可能无疾而终了、那有修行的人呢也有可能没有无疾而终了、那我这边再补充一些观念。其实以佛教的角度呢，我们所谓圣人跟凡夫呢可以这么来分呢、圣人呢一般他的心的活动乃至他的行为都是善，那一般其他不是圣人呢，其实我们的行为是有善也有恶的，但是圣人一个圆满者，他基本上心的活动身口的表现都是善的。那以佛教来说呢，这样的一个因呢当然会感召未来的什么呢我们说可以感召未来的苦跟乐，善的因呢可以感召未来的乐报，那不善的恶的因呢会感召未来的苦报。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前面这个善的呢就业来说了那这个呢就是就报来说那报呢其实报一般我们说果报，在佛教的一个分类里面呢，其实果报呢像我们投胎得到这个报体身为人，这个也是一个报体，在佛教的分类这个报呢其实是无记的 neuter 中性的 neuter 它是中性的，它最多这个报呢它可能会加一个有负了，夫常的意思，有盖有障碍，比方说我们虽然刚才吃了饭，但是呢明天早上又肚子饿了又要吃了，这有障碍的，但是这个报本身呢它是无记的，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标准的所谓苦跟乐的，就像我们虽然六根都具足，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起烦恼，还是会不圆满，那有一些人出生其实就有残障，但是不见得他是苦的，了解吧所以这个是中性的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往往有时候会错看，所以佛陀说业呢不可思议，但是往往我们觉得像刚才讲的，你死的时候死得很难看哦，这个没有修行啊。所以这边点出一个佛教，其实它点出一个价值，身为人其实它的价值就是就我们起心动念来说，或者我们完成每一件事情来说，到底是不是善还是恶，这件事情完成或者你兴起的活动是善的，这个才重要，而不是那个所谓临死那个死相到底好或者不好，乃至我们在这人生人的一生当中可能很多遭遇嘛，对不对，那人家说哇你这个怎么得癌症，这没有修行怎么横死意外，在阿含经不是有个圣弟子摩诃难之前有引到了，他问佛陀这个摩揭陀国牛车就是车辆很多了，那搞不好有一天我出去被车撞死怎么办呢？我那时候当下没有念佛念法念身我心没有想佛法身那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堕落佛陀说不会你平时养成习惯，那佛陀举了一个例子，那个树嘛往这个方向，它倒的时候必然往那个方向，所以你不用担心。那这个那个方向要培养的，也就重在善跟恶。那整个人的一生当中，可能很多遭遇。那这个遭遇呢，取决于很多条件，一个是什么？可能是物理的，也可能是生理的， 也可能是心理的，三个，那也可能是伦理的。中风，哦，中风，那我们知道中风这个跟胆固醇有关系啊，不运动了，哦，爱吃油了，哦，那当然你如果吃油的话，在东北有些我们如果说一些外省法师早期来的那些东北法师，因为在东北天气很冷，所以他们的饮食习惯都会偏重在油啊盐啊的摄取，那油的摄取在那个环境其实当然可以燃烧得掉了，哦，但是在台湾整个环境不一样，台湾没有那么冷，没有那么冷，那你饮食习惯没有改变的话，势必会在生理上，所以中风跟胆固醇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可能是属于生理的部分，所以跟他喜三恶什么关系啊，对吧？那再来好了，地震哈，地震物理的，那当然台湾是在地震带嘛，那如果像新加坡的话，你要怎么震也没有办法震，因为它不是在地震带，所以在台湾或者日本呢，就有所谓的地震，那这属于物理的。那所以呢，921大地震之后呢，有一些人当然就死掉了。那我们可以说啊，这些业障重，业，他过去所造的什么什么不好的，其实有时不是的，有时是物理的部分。那再加上伦理，人家偷工减料，你明白吗？你看我们在台湾的道路，有时候我想建议，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现在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我想说你马上先把那个路铺得平平的啦。其实你这个能够做，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因为有时骑摩托车真的是咕咕咕咕很危险，你知道吗？台湾的摩托车又是小台的，我们那边是骑大台的，小轮胎又小，那个咕啦咕啦你就跌倒了。跌倒所以我们可以申请什么国赔嘛，对吧？这属于伦理的部分。你不可以说今天我急重我是做什么歹事，不一定啦，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子随便去跟人家判断。所以一个阿罗汉也可能是横死的，被牛被车撞死的有可能，但是你不能以他那个来否定他生前的这种善。人以佛教来说，真正作为一个佛教徒，真正的价值在这一生当中就是要在起善做善事。所以什么是精进啊？我们说勤嘛，是正勤，其实就是以身善念令增长，为身善念令升起嘛，还是以身恶念令断除，为身恶念令不起，这就是精进啊！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做一个补充说明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还是谈到那个无疾而终的事情。因为这个观念我觉得要灌输啊，因为什么我要谈这个呢？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师呢，在香港，然后有一些长老呢，年纪大了，得到失忆症了，失忆症也叫做什么？失智，他还是有一个专用医学名称呢，那个病症，对。那些信徒好失望，有讲师傅要修行，那安尼款都不认得我了，信心动摇了。其实这是观念的问题呀，一个修行人也可能有这样的病也可能这个失忆症这些都有。所以失忆症呢，其实失忆症的人，我请问大家，他做的任何行为，法律会不会判他刑啊？失忆症应该是没有，因为他没有主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他没有那个自主性，对，一不自主性所以他的一些行为我们看起来当然很失望，但是不表示用那个来否定他之前所做的那来自套上我们一般交界所说这些业障啊，没有修行这些等等。那我要再讲的就是无疾而终没有病这样往生其实是最不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大自然界老的动物病的动物都会被淘汰的，乃至被他自己的家属亲属吃掉的，所以自然界是如此的，这是一个达到了一个平衡的。我们人不是我们人是透过什么呢？非自然的手段，我们的经验的累积 我们来延续我们的什么呢？寿命，乃至让我们这个所谓晚年能够过得更好。这个是一个非自然手段的，在动物界没有这样的。那以人类把它归到动物来说，我们这个哺乳动物哦，占地球的60亿嘛，那个在动物界是算太多的，太多了，要淘汰啊。但是因为我们用非自然手段，我们没有办法淘汰啊。所以现在就地球开始暖化等等，这跟人都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我因为我听到一些法师提出这样的观念，我觉得很有道理啊。所以无疾而终是极不自然的啊，极不自然，因为我们透过一些手段，所以不能用那个来判断一个人，乃至把业跟报呢套上去，乃至临终还没关系，还说到哎他往生啊，烧出来有没有舍利啊，这些等等。我那扯个胸呢啊，所以这个观念大家要牢记在心。那这个在南传基本上我觉得他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他们那个人间佛陀的或者人间佛教的这种观念比较强，他也承认佛陀是老比丘，他也会有老病死，跟一般人一样的，但是他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质，也就是所谓的法身啊功德。那其他呢？其实肉体本来就是缘起的嘛，他也是父母所生呢，所以他还是一样吃错东西还是会拉肚子等等，所以他们能因为这个人间性比较强。那我们在中国佛教呢，我不知道这个要透过教育了，啊，慢慢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如果在我们的亲属呢，有一些就是所谓在这过程当中有非自然的死亡等等，其实有时候不要太，你明白吗？在扣帽子啊，乃至被人家扣帽子，不用啊，因为业不可思议啊，它有种种可能嘛，物理、生理、心理啊。好，那我们接着应该是前面这一份呢，净土法门的抉择呢，还剩一点点，64页，64页。那这一前面刚才第七大段主要是谈净土的有无啦。那导师基本上是认为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所以这个大家啊，外面有些人传了说导师否定净土了什么的，其实没有，他要著作讲得很清楚，西方极乐净土是有的，是有存在的啊，不要执理废事。那他的有呢，跟我们娑婆世界的有其实一样的，众因缘所生呢啊，业感所生，我们感召的娑婆世界，我们也可以业感所生，有一个净土，另外一个环境啊。所以导师承认，他坚定不移，西方净土是有的啊。所以别再讲那跨博的不胜小，不算数啊。跨博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看到了也未必真了哈。好，那第八段是谈到往生极乐的意趣呢，这个在之前应该多多少少有谈了一些了哈。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要往生呢？何故欲往生极乐呢？第一呢，就是秽土乐因缘少，有三恶道。这个秽土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我们娑婆世界呢，乐的因缘哦，也就是说善的因缘少，那当然就是所谓的障碍是比较多了。那再来就是最可怕的就是三恶道了。那这个三恶道呢，在佛典的记载，只要堕落三恶道呢，其实被起来哦，就跳没，哦，要恢复人生呢、啊，那恢复人生要种种庄严福报，能够闻法，这不容易啊。所以一直强调，佛陀一直强调，要所谓开悟乃至成佛、啊，我们不知道何时了，但是起码要保住人生，所以就谈到所谓五戒，要持五戒，我们才能保住人生。啊，因为在五浊二世其实有三恶道，那当然极乐世界没有啦，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所以极乐世界乃至十方的净土呢，基本上是三界之外，三界之外呢，我们所谓生死流转，这是就三界来说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来说的，那净土十方净土呢，是三界之外的啊，所以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那第二呢，为什么要往生，就是秽土学佛不容易啊，哦，学佛不容易 啊，在座本来说啊，我苦了一生呢，现在退休了，退休啊，退休怎么你的孩子又生了孩子，啊，生了孩子又丢给你哦，做阿嬷了，做阿嬷爱顾孙呐，爱顾孙，暗时七点他爱来上课，无法度了，哦，很多啦，那还有就是工作嘛，吃人头咯哈，无法度，所以这种很多很多障碍的，所以大家能够坐在这里，其实也是要。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是说理所当然的，没有理所当然的，没有慧日讲堂。我相信，如果慧日讲堂没有住持的话，你我要在这里也不容易啊！啊，真的，它是众多因缘。那如果是整个大环境又动安动乱了、啊、不安了、啊，我们也很难坐在这里、啊，要逃难了、啊。所以我们只能珍惜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很难讲啊。明天会怎么样？其实有种种原因啊，可能是物理的、啊，搞不好又来一个大地震，哈、哦，然后还是外太空飞来一颗那个石头，真的，我们人类就完蛋了呢。以前那个恐龙时代不是这样吗？现在目前的推论呢、啊，就是外太空有一粒大的东西啦、啊，撞进来，那恐龙呢，在1000万年前就这样消灭了，那才有我们呢、啊，不然轮不到我们呢、啊，因为要竞争嘛。你看顿时在历史消失了，但是他们有留下一些足迹了。我们人何尝也不是这样，以目前我所了解，我们现在的文明呢，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前呢，其实还有3-4个高文明的时代，但是也是消失了，所以搞不好还比我们更聪明了的人还有，就这样消失了啊！所以我们只能珍惜这一现在了啊，明天我们不知道，所以学佛不容易了。那再来呢，就是虽然在这边发菩提心呢，但是障碍非常的多，障碍。那发菩提心容易，但是障碍多，像人事。那我们知道发菩提心上求下化，当然是以众生为念的。但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当然有一些喜欢，有些不喜欢的人嘛，这个当然有的啦。那你跟老板的关系呀、啊，或者你跟下属的关系，哦，所以这些种种的，其实在我们人世间。每个人多多少都会体会的啊，那这个其实跟所谓上求下化是有时候是相违背的，你怎么去调试，你怎么能够亲属啊跟你讨厌的人呢都能够平等对待，这是菩萨的要求啊，所以是不容易了啊。但是如果你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一样啊，啊那些心性哦还没调试好的人都会在什么呢，在莲花里面蹲嘛，啊，在边界，西方净土的边界，过了500岁再进来的，花开见佛悟无生之后，心性都调适好，都是善男子善女人才进来的，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边的逆缘呢是比较少。好，那再来呢，第二，何故发誓愿呢？啊，净土法门呢是大乘法门，啊，净土法门一定是大乘法门，所以如果我们呢，我们在心态上。只是一味的想说啊，娑婆世界很苦，我去那边就好了，去那边就好了，啊，那如果你不是为了众生，那去那边就好了，这不一定去得了，因为去那边是要成佛的呢，成佛没有所谓舍弃众生的。如果你面对娑婆世界，你讨厌的要死，不善的心所起得要命，啊，讨厌这边的人，讨厌的要死，那你说要去那边，其实是很麻烦的呢。因为违背这个所谓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大乘法，去那边只有一乘成佛，那为什么要去呢？就是这边障碍多，还有就是学佛不容易，但是不应当起不善的心所了，念免被报啊，这是就客观来说，但是你主观你不能起不善的心所啊，其实这是一种逃避了，而不是真正能够往生。所以要往生其实还是要发菩提心了，上求下化。那再来，如念佛不离此大乘心境呢，则以生极乐意义呢相符合。那如只是为了离苦得乐呢，则是小乘根性啊，好不好？这小乘根性呢，之前也谈过，在极乐世界其实也有所谓二乘人呢、啊，但是这些二乘人呢，最终还是会什么呢？大学毕业了，还是会成佛了。啊，所以二乘可能就是高中啊、国中，但是最终还是会成佛。但是那个已经去的那边的人了、 我们呢，如果我们发的是不是大乘心的话，其实是不相应的，这个有危险的，有危险的啊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他要具备的哪一些条件发大乘心啊？那再来呢？为什么要发愿？就是第二呢，往生即得不退转，往生得不退转。所以就果上来说了，即便我在莲花里面蹲了那么长时间，无所谓了，无所谓。因为什么呢？就果上来说，我生死已了，而且不止生死了，终究会成佛。不管时间有多长啊，反正那边不会让我们起很大的烦恼，不会，各种殊胜都有。所以这个是引了大乘起心论哈，他说到，因为往生呢常见到佛，所以呢就会不退转，也就是我们所见到都是善因缘，所接触的人呢都是善友，不像这里啊。所以生到极乐净土呢都不退于无上菩提，重点是无上菩提啊。那最后呢，往生的究竟意趣是什么呢？众生无高下，悉可生矣。只是什么呢？不发菩提心者就没有办法啦，啊！所以我们众生其实根性有不同啊，能力、智力、知识各方面呢、啊，智慧有高低啊。但是呢，如果不发菩提心，其实是很难的，不相应的，因为那边是大乘法啊。就像你要留学嘛，哈、啊，你去到那边，你才知道你要去。你没有准备，你都没有准备，那去一下子跑到哈佛大学，哇！你惨，你打个金刚扣，哦，你一定会被淘汰了啊！因为你没有做准备啊！啊，你在哈佛大学，其实哈佛大学在全美的话，那些学生呢、啊，心理不平衡的最多，心理压力最大，所以他们那种心理智商很重要，压力大。那有能去的人哦，真的不容易。然后在那边不甘单啊，所以他基本上还是很大很大的心理的压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西方，我们没有发菩提心的话，表示没有准备嘛，不相应，因为那边是一乘的佛乘的啊，这个法门。好，那这一篇就结束啦。你们会不会很冷啊？外面和后面会不会冷啊？关小一点哦，该关小，不要回去感冒了。好，那下一篇呢是从65页开始，那这是也是导师这本书里面其中一篇文章了。那这篇文章其实是编辑而成的啦，就在导师的各个著作里面呢，编辑者呢把它摘录出来，把它整理成这一篇叫做念佛法门。所以这些有些内容跟我们之前所谈的呢，可能有也是曾经提过了啊，那也无所谓，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认识印象。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呢，念佛法门的发展啊，任何东西都有发展嘛，法门本身也会有。那我们看初期佛教的念佛法门，初期佛教这个不是就教界来说的，这是就经典来说啊，就佛教的思想来说，那初期佛教的念佛法，当然初期佛教就必须根据初期的佛典嘛。那以这边来现在来说，初期的佛典呢基本上就是阿含经，初期啦，在时间上它是早，但不表示它的内容完全就是早的，它的内容有一些是后加进去的。因为我这边所引的像杂含经、真阿含经，这些都是属于部派的论点的。我们汉译是杂阿含、真阿含，在南传是巴利文所写的，那都是属于呢不同的部派，所以内容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差异，只能说它代表初期，而不能说它是最原始的、啊、佛的开始啊等等，不一定，因为它内容也有是后来加进去的。所以初期的佛教呢，就当然就要根据初期的佛典。那这边提了几个念佛呢，为念六念之一啦。那六念之前也谈过啦。那在《杂含经》里面，从念佛而组合而成为三念、四念、六念，所以慢慢增加了。那最起码其实要念佛、念法、念身，不管几念呢，哈，一定是念佛、念法、念身，起码的。 啊，念佛念法念身，所以就是我们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那真阿含经呢更增列了十念，那这十念呢，这十念呢有，我写一下，第七呢就是念修习，念修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修定啊，修习就是止息我们的心意的响动，我们心的活动，它要止息，其实就是类似修定啊，修止，它叫做念修习了。再来第八就是念安波，就是修入出息了。安波就是入出息了，不一定属息了。啊，安波就是注意呼吸啦。那注意呼吸不一定要用数的，哦，数呼吸是在念呼吸其中一项罢了哈。所以念安波就是念出入息，就是注意我们的呼跟吸。那第九呢，就是念生无常或者非常，这是第九。那第十呢，加了所谓的念死，哦，念死。那这个真一阿含呢，它真列成十个，就是它前面六个其实就是跟传统一样啊，六念，念佛念法念身，再来念戒念师念升天，哦，这六念，然后再加这后面四个。其实六念法门哦，是适合多数的人呢，啊，那后面这个呢，其实就是比较就是更深细的，可能只适合少数人，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那一般人，你看他哪有休止啊，念出入息啦，啊，念生无常乃至念死呢？一般人没有做到。所以，如果是后面这四个加进去的话，你那个出离心就很强了，厌离出离心就强了。所以这是跟所谓的二乘声闻法呢相应的，出离心强，尤其念生无常跟念死，哦，念死。那这个念死呢，在深深的影响到所谓西藏佛教，所以像中国八大师的《菩提道彻底广论》呢，他在下士道就类似我成佛之道的五乘共法。他就强调念死了，念死。那当然这个是受传统的这个影响。那在西藏佛教呢，所有的西藏佛教徒基本上都是为死亡而做准备的。那当然这个跟他们的客观环境有关系了。在那个所谓西藏的高原，其实你要做什么其实没有，都是追求宗教信仰，追求来世会更好。所以他们念死呢是非常强调的。那念死就念死亡啊。啊，所以一天可能要做好几次啊！你起来的时候，或者你睡觉的时候，你要想哦，我现在死了，啊，我现在死了，身体败坏了，那我有哪一些放不下的，啊，哪一些还没联络好的，能现在马上死可以吗？啊，就说你们现在不要回去了，今晚我们就在会日讲堂好不好？麦登条，电话全部要关掉，哦，电话全部要挂断了，死亡到来还有时间打手机啊？哎，外面。不啊，顿时，这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我们做准备了。所以这个已经透到比较深细的处理了。那如果这个强调的话，在内心其实起善那种发酵的话，当然我们对于人世间的人事物啦、得跟失啦，其实看得很开了，没有什么好去执的、好去抓的，你会看得很开。但是活啊，活着，还是生存呢、啊？啊，生存还是要需要什么？可能要工作啦，应酬啦，这些还是会做，但在内心深处其实不会有那些比较直取的那种心态了。那再来就《长阿含经》，那《长阿含经》这边也谈到所谓一心念佛了，但是啊，这边所谓的一心念佛，之前也谈到这个念佛，它到目前还没有说很明确说称名哦。就是用举八念，不一定哦。一心念佛，这个其实就是内心的意念想，
就像小孩想妈妈，有没有？小孩子想妈妈，他看不到妈妈，他一直想，越想越不安，哭了，那怎么办？我们说，哎，有啦，妈妈要来了，要妈妈要听啊。虽然你骗他，但是在他来说，哎，妈妈要来了，心里舒服了，就不会哭了。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嘴巴念出来啊，但当然心里想到最后，当然是嘴巴一定要讲出来了，一定要喊出来才舒服了。但是真正是内心那个念的一个心所，这个活动起作用了，那命中就会怎么样呢？程须陀丸出果啊等等。那这个注脚一呢，是说到其实在同样的一个类似的经典呢，长阿含经是汉译的啦，属于其中一个学派，但是注脚一就参考类似同一部经，在南传巴利本，它是属于另外一个学派，就没有谈到所谓一心念佛这一句了，所以现在资讯蛮发达，我们可以透过什么呢？比较对照，那这些市面上都很多工具书，很多工具书，比方说汉译的这部经，在南传相类似的这部经是哪？在南传哪里？我们就拿出来做对照，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得出差异，表示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学派的这些内容，它有，另外一个学派没有，这差异就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被脱落的呢，还是被刻意的把它删除掉的，还是新增上的？那这个当然就牵扯到各学派的根本主张了啊。所以呢，每一部初期圣典都只能说初期，你说原始吗？不原始，因为它都是属于部派的圣典。好，第二呢，念佛的功用，念佛的功用，这之前也谈了一些了啊。这样第一个呢，不堕三恶道，升天决定向三菩提。三菩提哦，它就是觉正觉了，那一般指的是阿罗汉的啊，最多就是阿罗汉声闻弟子叫做三菩提。如果是佛的话，它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声闻弟子的觉悟叫做三菩提正觉，而不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在初级圣典呢，那个翻译者，不是翻译者，就是结集这些初级圣典的内容，这一群人呢，他很清楚，他我相信他是刻意的把它做区隔。世尊的觉悟跟声闻弟子的觉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用词上，一个是三菩提，一个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知道这个人呢，他念佛啊，然后呢，三道门就是三恶道就关闭啦啊，那来自趋向正觉。那再第二呢，所谓念佛有功用呢，也是功德啦哈。二人临终念佛死后升天，这个在我这边引的《那仙比丘经》哦提到。那之前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在《观无量寿经》嘛，谈到那个下品下生呢。下品下生的人是做极恶的，犯了五逆十众也可以往生了啊。那导师也做了一些回应嘛，这就可能性来说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期待那一刻。那导师也补充说，那一些人呢，就是犯了五逆罪也能往生，那一些人基本上可能他平时也没有听闻佛法，那临终有这样的机缘，人家跟他开示，他相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念的转化其实就够了。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在那一刻你念头要转，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平时没有修善，没有养成习惯，人家跟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讲买了，切忘不起来戏啦，你就念啊。所以有时候这观念的问题导致他的障碍，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有没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呢啊，在大乘的角度都有可能，没有一类众生是不能往生的。所以这边是另外一部经，《那仙比丘经》呢，其实它不是佛说的啦，你不要以为经哦就是佛说。那仙比丘是一个尊者，那他开示的对象是谁？就是弥烂陀王啦，很有名的弥烂陀王，他是希腊人，他继位年代是西元前160啦，大概西元前160年， 他是希那个希腊人，他统治了这个所谓印度。那这个王呢，对佛教很有兴趣啊，但是佛教的法义又那么多，差异那么大，所以他就请教这位尊者，所以在一问一答当中就把他收入在这个所谓那些比丘经了。那相对南传也有啊，南传叫做弥烂陀问经，弥烂陀王问经啊，请问经还是什么？那他这边问什么呢？这个王就问这个那些比丘，说有一些人哈、哦，都一直作恶了，但是临终时呢，念佛，这个念佛也不单只是嘴巴念的，不一定，他没有讲，一定跟心所有关系，念心所。好了，他念佛，他就往生天上。哎，在一般认知上，行善者才能够往生天呢、啊？你怎么你平时都行作恶了，那你还可以往生天呢？当然，我们从因果来说，从因果来说，就是他这一生所做的善，啊、哦。不是善的，他这一生所做的恶，其实因缘没有成熟，他过去曾经做过的善因缘成熟了，所以他就升天了，啊，还是有因果，只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啊，那这边是举的一些譬喻了，啊，用譬喻具体的嘛，他说就像大船，你看大船可以放很多很多这些石头，但是船不会沉了，所以人虽有本恶呢，一时念佛呢，就不用堕泥砾，泥砾就是地狱了。那能够升天，所以船载大石头啊，可以，所以他用这样来比喻啊，来比喻。那当然不是鼓励我们行恶了，作恶不是的，行恶呢确实会有种种障碍啊，会有种种障碍。像我们如果是整天起烦恼了，整天耍情绪了，其实周遭的人也会随着你这种行为，他也会。为什么呢？会要远离你嘛？啊，所以你说奇怪，我怎么都没有朋友呢？你就不能怪别人啊，对不对？啊，所以会有障碍。常常有不善的心所的人，其实会有障碍啊。所以不是说我们就是鼓励大家那能够行作恶，乃至作恶，把它合理化，原谅自己，不是的。所以佛教为什么强调忏悔？那念佛跟忏悔也很有密切的关系。也念佛其中一个功德也是忏除罪障，忏除业障。那再来呢，第三个譬喻，一个故事，就是拔除苦厄，也是念佛的功德。那这个是大智度论的哈。他说到，以前有500个，哇，常常会用500啦，所以不一定是真的500个，500、700哈。哎，这些商人哎去海什么财宝啊，那经过这个大海呢，哦，有一只鱼叫做摩切。罗鱼啊，很大只，口一打开，搞不好那是金鱼了哈，那种惊喜。以现在来说没什么了不起，那是金鱼，不要害怕。啊，哎，要进到那个口了，哇，大家紧张。哎，刚好有一个受过5戒的优婆塞，他就说：“哎，我们大家一起称南摩佛。南摩佛是因为，如果你有相信啊，十方有某尊佛，你相信西方，你就称西方南摩阿弥陀佛。南摩佛是很通称呐、啊，通称皈依佛啊，想到佛。”哎，这时候呢，因为这只还好，这只鱼哦，先是哦，以前其实是佛弟子了，因为破戒哦，当鱼了啦。那他有宿命智，宿命智就有宿命通了，他知道过去他是佛弟子，那因为破戒才成为鱼了。哎，这时候有人念南无佛，哇，他闻佛的心智悔悟啊，感觉说哎呦，我惭愧，所以举巴龙汤了，卖假音了哈，好运气了，哦。所以这个当然是念佛拔除苦厄，其实他是不是念佛的功德？当然是啦、啊，但是他是不是依他力？其实不是，是因为这个鱼哦有宿命通了、啊，有所觉悟了、啊，啊，所以你念这个佛，刚好这条鱼是佛弟子了、啊。如果不是佛弟子，你惨嘛，啊，所以念佛不是依他力，这边还是主要还是依自己之力。那当然这个鱼因为他前世是佛弟子嘛。人的种种困厄呢不如意呢，由于过去及现在所做的恶业，所以要免除苦厄呢，忏除罪业恶业呢，见重于念佛。那念佛当然包含礼佛跟称佛，称念佛名。所以普贤十大愿，第一个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
这两个啊，这就是念佛。所以在念佛早期呢，除了心想，一定会表现于举八念；除了举八念，身体一定会拜，身口意三个啊，心想、身体拜、口称念，这就是十大普贤十大愿望前两个。再来，我们来看念佛法门的一个演变哈，66页。第一呢，佛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佛在世哦，也有念佛啊，但是我们看下面这个注脚二，这个杂含经的文，他是念什么呢？念如来是什么呢？如来应等正觉，也就是十个名号了，如来的十个名号啊。如来应等正觉，等正觉，然后后面还有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十个名号。所以他想，那这十个名号其实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个伟大的觉悟者，他从不同的角度啊。所以他念是什么呢？那因为这样的想佛的功德，也就是对佛的种种功德有所意念呢，这时候什么呢？不起贪嗔痴。所以念佛来做什么？不起贪嗔痴。接着因为不起贪嗔痴呢，于如来正法就能够有所感动，心生欢喜。欢喜之后呢，生这个读什么意啊？意息是吧？
弟弟一边来看，啊，唔知哦，我是外国人咧，你唔知哦。
疑呀、
啊，疑习哈、哦，其实疑习用另外一个，有些翻译叫做清安，你们在啊，清安，也就心生欢喜之后呢，身心会清安，
身体会清安，心会清安，因为清安接着就得定了，所以要得定啊，一定要心欢喜。如果我们哦整天那里懊恼哦，那懊悔哦，没整天想到哦，我这样做唔掉，那样做唔掉啦，我持戒持干，你能破戒啦，这心懊悔没有办法静下来，没有欢喜，所以戒定慧怎么来呢？要得定，一定要什么呢？欢喜，心要能够清安，坦荡荡，用现在话，心无所害怕。那这个前面一定有一些条件的。啊，心欢喜，那怎么欢喜呢？就是要没有懊悔，没有懊悔就是要持戒。啊，那持戒有犯戒没关系，忏悔，忏悔则清净，忏悔得安乐。那这样就不悔，坦荡荡了。那这是得到定的很重要的前方便，你没有这些都免谈，这在阿含经处处都谈到。那得到定呢，就能够真正对身心做一个如实的知，如实的见。然后见到无我无我所，那就是慧了。所以戒定慧是这样的啊，有次第的。那这边呢是透过什么呢？念如来、念佛的十个名号，最后得到所谓的入法流水乃至涅槃，也就是见道了。其实这个就是戒定慧啊，也是戒定慧。所以呢，这一边的念佛呢，其实我们看回本文哦。念然后定会解脱，这样的正念呢本没有他力的意义了，没有啊。你念佛的功德，借由念佛的功德，主要是让我们心里不起贪、不起嗔、不起痴。那因为没有贪嗔痴，所以会什么呢？我们在听闻佛法当中，这个法就能够感动我们，我们会有所感动入心啊，那种入心，然后入心越听 越舒服，心生欢喜。所以是蛮科学的了，真的是我们的内心就是一个什么活的道场、活的实验室啊！这样一连串下来，所以它没有他力的，不是说依念佛是依他力，没有，真正借由念佛其实是内心这个道场开始什么起了化学的变化了，所以还是自力。但是到了部派佛教，我们来看部派佛教时代呢，上座部系的念佛，那下面你看另外一个圈圈，大众部系的念佛，部派佛教基本上也就是佛死了之后100年啊，死后100年开始分成两大派， 一个是上座部，一个是大众部。我们加一个大众系或者上座系，因为借由这两派呢又再分出来了，又再分，经过了300年大概有18派。那上座部系呢代表保守的戒律呢，是根本跟支末都很重视的上座部。那南传，现在的南传代表这一派。大众部呢，大众部代表就要开放式的，那戒律呢当然是重视根本，对于支末呢随着环境的改变它会调适，无所谓，那大众部是属于年轻的现代的开放的这一群人。那我们在人当中也是有一些比较保守嘛，年轻人会比较开放，所以佛死了之后呢，对于戒律思想也有这两个不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看保守的，那这边举的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是在西北印度，也就是克什米罗或者加士米罗，前段大师翻译成季宾 Kashmir， 就在西北印，现在就是属于也不知道啦，印度说它是他的啦，巴基斯坦说它是他的啦，在西北印。那说一切有部早期是在那边的主要的重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弘化的中心。那这个学派非常务实的，他念佛是什么？只念佛的无学功德，也就是法身。法身什么？功德身呢，也就是特质。佛有哪种特质呢？最传统就是五分法身嘛，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戒定慧圆满。他无论什么呢，行为的规范都不会有差错。我们呢，我们会我们有时候嘛，无意什么无意的行为，人家看起来既然行为没有规范，散漫，佛陀没有，他的内心呢很专注的，他不会妄念，不会思念，他的智慧呢，他了知世间的所有差别相，乃至所有的共相，全部圆满。还有他真正解脱，而且他知道他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那当然后面就演一直发展到越来越多了，像十八不共的功德这些等等。所以这个无学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指阿罗汉了。所以在说一切部来看呢，佛也是阿罗汉，也是阿罗汉。所以这个是就断烦恼来说了，没有什么还需要学的，他已经圆满了，什么的烦恼他全部去除掉了。那我们知道轮回的这个现象是需要烦恼的条件的，没有烦恼的条件，轮回的现象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把轮回的条件拿掉了，所以轮回的现象就不再有了。所以就断烦恼来说，他不需要再学了。阿罗汉就是这样，初果、二果、三果还要学，所以我们叫做有学位嘛。前面三果，阿罗汉是无学位。所以这个学派基本上认为佛陀还是属于阿罗汉的。那诚实论呢，也是属于上座部，他以五品具足，也就是说五分法身，还有加上实力、事无为、十号这些等等的功德。那三不护就是身口意，他不需要加以什么呢去防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口意完全是清净，没有过失的，他不需要说加以防护怕他说什么说不到位啊。他不管今天碰到我们或者今天碰到马总统，他不会怕的，他不会讲错话的，他拿捏的恰到好处，佛有这个能力。阿罗汉弟子有时候还会说不到位，这是有些习性啊，习气啊，这些等等，佛没有。所以就是说成佛为什么时间那么长啊？他除了个人的烦恼要能够看清楚，能够降服，能够断除之外，他一些行为他会尽量就是说能够做到不会引起别人起坏的念头等等。所以三不护身口意他不需要加以去修饰的。那再来三念处，这个三念处其实它是十八不共法之一了。我这边大概念，就是他对众生来说，佛有三个念处。第一呢，就是当众生信仰佛的时候，相信佛，然后依佛所说去修持的话，佛也不会因为他信佛而欢喜，也就是忘了我是谁啊，他不会。第二呢，这个众生不信佛，佛也不会什么起嗔恨忧恼，哎呀
这众生呢就可怜的啦，不会。
所以佛度有缘人嘛。那第三呢，就是如果众生当中有所谓有信的有不信的，佛也不会说起欢喜或者忧恼、哦、所以基本上佛就是说他很平常，他很平常心。那一般我们呢，我们凡夫其实我们是不平等心的。我们不平等心取决于哪里呢？什么决定什么影响到我们的心是不平等呢？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观念。所以有时自己钻牛角尖哦，自己在那边生气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去惹你啊，你为什么在那边一直想，越想越生气？可能别人一句话很简单带过去，别人讲的都忘了。有些人生心里是很粗的哦，无心之语讲的都忘了。哇，你都给 Q 掉掉 Q 贵啊，勾贵啊，回来就以后吵架的时候说你啊，之前就是你讲这句话，对方说我都没记得，我都忘记了啊。所以什么东西影响到我们的心的不平等？不平等其实不一定，所谓不平等就是说它可以两个极端，一个是什么呢？忧悲苦恼的，一个是什么？高亢的欢喜的，你知道？人会暴毙哦，我讲啊，中乐透买暴毙啊，太高兴了，哦，太高兴，得意忘形，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不平等。一个学佛人就是要能够平等。那能平等当然能够平常，所以很多事情有时候不见得是如我们所想的啊，所以给自己保留，有些事情哦发生了就发生，用平常心来面对啊，平常心。那这个不是口号啦，哦，政治人物每次都平常平常，其实他们心里很不平常的，他们只是表现出很平常，心里哦那个内在的活动，真正要平常，内心一定要平等，你不能掉入两个极端。那往往我们被我们的认识眼耳鼻舌身意识这些六个影响，那我们要多给保留，因为我们的认识都会有落差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